人生像一张考卷，没有一定公式，没有标准答案。
每一个人都在一次次的选择中书写属于自己的生命故事。
今天的选择就是故事的新篇章，如何选才是最重要的。
多少往事创一半空，有的早腐烂如土，有的却完好保留在记忆最初，在虚无深处。刻骨
请和我们一起开卷，人生选择题。
在这个人生选择题当中呢，特别邀请了梁晓老师，欢迎您。
大家好，听众朋友好，文慧老师好。
高考的父母，哎，不是父母去高考，是他们孩子高考，他们陪着孩子高考，现在考完了，分数也出来了，志愿也差不多填了。接下来呢？接下来孩子离巢嘞，一个高考完毕，好像人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之前哇，就是几年了，紧张孩子的高考了，现在突然之间没有了人生目标了。
会啊，会啊，很多哎。而且我们可以想象的嘛，之前你生活的重心，甚至你工作的重心，你为了孩子赚钱啊，对不对？然后一日三餐作息其实不会缺了孩子那儿考虑的份儿的，所以一下子你的生活不需要考虑一个人了，然后他可能长时间不在家待着，你一定会想念，然后也会有不适应和不熟悉的感觉的。
特别是如果孩子他的选择不如理想，那你能放心吗？这个时候父母如何调试呢？
因为我们已经聊完怎么报志愿了，第一次独立做选择决定，我觉得几乎必然会有不完美。重要的是父母的反应啦，就是父母你面对孩子跟你说，哎呀，我选的学校跟自己想的不一样啊，你听到这话你会说什么呢？如果说你的反应是一个比较正向的，就决定了他下一次还敢不敢自己决定。
这个孩子放假回来，然后你问他怎么样啊，哎，这个学校呢，我以为那个专业，然后结果不是我以为，通常父母会说什么呢？看吧，我之前已经跟你说了，你都不听。
如果这样回答，孩子听到的就是以后别自己拿主意，听我的就行啊，
这个会把孩子推得很远。
是是，
因为孩子以后再也不敢跟你说他做的决定了，因为他怕你嘲笑他，他怕让你失望。
而且他们会觉得我难过的时候父母是不会理解我的，也不会接住我。以后如果他遇到一些困境再找你商量，他可能一个就是他会直接觉得不能够求助，因为我过去的经验就是父母是否定的，然后父母是觉得我很糟糕的。另外还有一个直接连接到的，就是我找父母商量和求助等于就是要被骂，我就不要说真话。所以就算现在父母多么热心的关心和想要帮助，可能你也不知道他心里面发生什么，他可能是瞒着你啊，或者是报喜不报忧啊，或者是干脆就回怼你啊，不要再吵了，不要啰嗦了。哇，父母听到之后心里就很难过，对不对？
对，
感觉好像孩子不再需要我了。
当父母听到孩子说不要再说了，好啦，我自己选的啦，然后父母可能就好吧，你自己选的，没办法，那我不管你了。
聊到这个不是那么具有情感连结的对话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想感谢一下我爸妈。因为我爸妈呢，有的时候对我来讲是有一些的严苛，就是虽然他们会用一些，应该说用一些标准来要求我，但是在我毕业以后他们真正的放手了。就是我父母曾经很想为我安排工作，但那个时候我就拒绝了。而且为了展现自己想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的那个态度呢，我对我自己内心说了一句很扎心的话，就是 我反复跟我自己说，父母为我选的不一定是对的。现在走来，我还蛮感谢父母那个时候没有继续用他们的标准来安排和要求我按照他们的来。我自己走过的路，我不断练习自己承担后果，然后我也觉得这个过程很有意义。如果父母那时候还是要继续的安排我的话，我就遇见不了慧姐，我就遇见不了良友电台。我很多时候就在这个过程里面去把任何一个选择通过努力变成相对正确的那一。我觉得这个能力是在我父母真的放手以后我培养出来的，就是我任何一个选择我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我变成相对正确的那一个，虽然不见得这个能力已经练得非常的出众了，但这个对我来讲很重要。现在我已经不是大学生了，我是一个中女了嘛，现在有个流行话叫中女。
是，
我有的时候也会常想，如果当年我听了我爸爸妈妈给我安排体制内的工作，会不会比较稳定，会不会现在养娃了之后我的经济重担会轻一点。当我有这样的念头往脑袋里面钻的时候，天父就会借着环境和一些人事鼓励我，他说重要的不是你选哪条路，而是你走上那条路之后怎么走。这个我觉得就是我父母放手以及我在被放开以后我能够学习到的一种，你说人生的领悟也好，但是更多的是有血有泪的经历吧。所以让孩子体验选择的结果，并在他需要的时候提供支持，而不是替他挡掉所有的风雨，这是我很想回流给，就是透过我的经验回流回赠给现在当父母的你们啊。这句话很棒，是不是？就是让孩子体验选择结果，而不是替他挡风遮雨。可是真的要做到是很难的，
嗯，
很难的。我父母那时候是哭的， 是会很心痛的，
对，
是一个分离和放手的过程。
对，对，因为父母爱孩子嘛，舍不得也真的放不下让孩子一个人要面对风雨。虽然这个选择是孩子自己做的，那他当然要面对他不喜欢的专业，他要面对学习的困难，他要面对他在大学里头陌生的人际关系，他回来告诉你，虽然你嘴上埋怨，但是呢你可能也会想尽办法帮他去挡风挡雨。那所以现在你如何对待他，就会影响他之后如何自己去面对他人生的风雨，也会影响他跟你的关系。例如刚才我们提到了，你虽然心里爱他，但是嘴上不饶他，那他以后可能就越来越不敢跟你说真话了，离你越来越远了。所以这个可能是父母自己要注意的。我很想跟梁晓老师呢来做一点点的游戏啊。这个通常父母跟孩子呢会有一些的对话，透过这样的游戏呢让我们的听众呢实际的进入这个场景里头，想想啊，您是不是跟孩子也是如此的就是相处呢？孩子如果回来说呢，我选了一门选修课，结果呢我发现特别难，期末可能会挂，怎么办呢？
第一步不是告诉他方法，因为你不用帮他挡掉这些困难。告诉方法，其实你是在用你的思维和你的以为对他好的东西去挡掉他的困境。你现在已经要学习转一个思路去教养，先接住你的小孩的情绪。正确的示范是，听起来你有点难过，对不对？你觉得跟你想象的很有落差。
对呀、
他听到也有点意外，我想换作是我在你的情境也会不开心的，我懂。
哦，我知道了，这是同理心第一步。
对，
接住他的情绪、对不对？
是。接着呢第二步就是把说话的主导权还给他，你要相信他是有解决问题和思考问题的能力的，然后把问题丢回给他是对他的相信。比如说有想过接下来该怎么办吗？
那孩子可能会说没想过啊，我就是告诉你我可能会挂。
你会相信吗？他没有想过，绝对不会。你的小孩一定是思考了很多， 在那个痛苦里面或者在那个后悔里面走不出来，跟你说没想。我们第三步就是一个标准的提供支持的动作，就是需要我陪你一起想想办法吗？你看，是要征求他需要我陪你一起想想办法，还是说你想自己试一试？给他两个选项，一个是我陪你一起想，你需要吗？第二个是你不想我陪你也可以，你自己试一试，你想要哪一个？
梁晓老师说的就是不要为他主动的替他遮风挡雨啊，他已经大了，他也要学习呢，自己呢站在风雨之下想办法自己怎么样遮风挡雨，所以呢是陪他一起想，或者是他想了你陪他一起去做也行，如果可以跟他一起做或者一起面对，可能孩子已经想好了，我再怎么挽救都要挂科他只是回来告诉你，因为他怕你到时候可能会责备他，所以我觉得很重要就是那你想了，他可能就告诉你没有办法了，会挂科，然后可能你要告诉孩子那挂科又怎么样呢？你挂科之后你有没有想过从中有没有什么得着啊，又或者是你会不会因为这一次挂科原来这个专业你不喜欢的，那我们再开发其他专业好了，我不知道我这样的回应可以吗？梁晓老师，
我觉得重点是孩子的情绪有没有得到接住，如果他缓过来了然后他觉得爸爸妈妈没有否定他的感受，或者就拿成功和不成功作为衡量他价值的标准，那我觉得当你在接住他情绪之后去聊聊你的想法和你的一些思维角度，你把你的好的想法给他，这些都是可以的重点就是即便你有这样的想法，你可能也要再跟孩子说这只是我的，但不一定对，我也没有办法真的100%的可以帮你搞定这件事，然后我的方法也不一定适用，如果你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东西你就拿去，如果你觉得可能不适用你不喜欢，爸爸妈妈也完全可以理解，
明白，
你就自己试试看。
是，我记得就是父母不是他的人生导演，而是他的一扇窗。谢谢梁晓老师呢不断的提醒文慧，我相信也提醒我们当中的为人父母者，那就是陪伴我们的孩子我们可以给他很多的参考意见，但是千万要学习让他可以学习自己做决定。
你是否也曾经遇见人生的十字路口？
选择什么学校，未来做什么行业，
都是青春岁月里重要的抉择。
找准方向，用心规划，
从十字路口出发，迈向属于自己的前程。
不必迷茫，和你一起开卷。
不要迷茫，不要慌张，太阳下山还有月光，它会把人生路照亮，陪你到想去的地方。不要彷徨，不要沮丧，天亮谁来还有朝阳，抬头看天一定会亮，爱的人会如愿陪在你身旁。
人生选择题，
父母要放手这是一个分离的过程，不容易啊梁晓老师我们一定要放手吗？
我觉得在放手的过程，这是一个要放在时间轴里面去考虑的事情，就是不是说你一下子就撒手不管了，而是要从很紧紧的握着它变成松一点点，然后从紧紧的去托举它到你变成扶着，然后从扶着变成偶尔搭一把，再从搭一把变成可能站在远处看着，可能从时间的长度维度来看，你有很多次想冲上去再一次扶着他抱着他的冲动，也会有孩子真的摔了一跤然后你心里很痛的时刻，可是一定要相信你的孩子爬起来的速度比你想象的要快，我是真心这么觉得的，就当你愿意把这个信心交付给孩子的时候， 孩子他生命里面的韧性会向你展现出来，会让你特别特别感动的。
嗯，不过这有一个前提啊，因为我知道也有一些的个案，就让我们看到有些父母不是他们不爱孩子，但是可能他们真的肩上的担子也挺重的，他们也希望孩子能够独立了，所以有点撒手不管呢，因为孩子大了嘛，而且也在另外的城市，自己有自己的大学生活了，有些父母又在外打工工作，其实也大概没有多余的身心灵的精力再去关注孩子了。就算孩子跌倒了，如果父母没有在旁边让孩子知道我一直都在，虽然可能在物理上我没办法跟你在一块儿，但是我支持你，可能孩子他要站起来就比较困难一点。所以
对
父母在撒手不管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要保持多少的那个知情权呢？
哎，我认识的好几位很优秀的父母啊，因为他们的孩子就是已经走完了大学了，那他们在孩子高考完的暑假会主动跟孩子讨论，比如说他们会在讨论的过程就是用一个很尊重的态度问会不会每周通一次电话，就孩子我可不可以每周跟你通一次电话，你觉得这个频率合适吗？因为上了大学肯定要有一定的经济自主权，他们也会这样问，哎，孩子你开销大概是这么多，你觉得合适吗？然后在这个转还的过程，父母一定会再加一句，他们是这样跟我做示范，他说如果你超过多少钱请提前跟我说一声。哎，这句话很重要，这是父母的界限，我给你足够的生活费，但是超过多少钱这个是我重视的，我需要你额外的关注留意这一点，超过多少钱你要提前跟我说一声呢？那如果涉及休学、退学、谈恋爱等重大决定，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看这些父母他们的用词已经非常客气了，就是表达上是一个尊重啊，非常的人性化的表达，但界限是在哪儿的？你看这些的父母他有在说到有一些的情境，这些是涉及到父母最重视的，是父母觉得需要讨论的，那这些的情境这些的决定是需要提前跟我商量啊，至少让我们知道可以有商量的空间。那我觉得刚刚举的这些例子他们讨论的题目都挺好的，那我也说说我自己的观点啊，像是即将进入大学生活作息这一些我绝对不会再理会的。如果我的女儿上了大学，我觉得最应该放手的就是可能我平时常常挂在口上的，而且也是最自然跟孩子贴近的方式，就是问孩子你几点起床啊，几点睡觉啊，吃了没呀，穿暖没呀，这些话可能对于在大学生活的孩子我觉得尽量少讲不讲，因为我们不用再做直升机父母了，就直升机父母就是围着他转连这种生活小事都放心不下。我也会建议父母在孩子即将离家以前为分离做一些的准备啊，就设计一些的家庭聚餐，那在好好吃一顿饭的那种轻松的氛围里面就跟孩子说一些你觉得很重视的问题，我们也可以跟他讨论孩子的一些需求和期待。有一个我觉得蛮温暖的话可以送给你的孩子，跟孩子说这一番话，接下来的四年你负责你的人生，我们负责支持你，我们可能不会每天都看到你了，每天都能陪伴你了，但我们会保持知情权，好，你愿意告诉我们多少我们尊重你，如果你遇到困难回头找我们，我们永远都在。
哇，
这句话我觉得很温暖，然后也送给听众朋友们。
哇，要写起来，然后呢写在一张卡片里，然后就送给孩子，又或者是在家庭群把它置顶，让孩子一打开来就看到了，放一张全家福，或者爸爸妈妈灿烂的笑容，然后就这段话 很好啊，谢谢梁晓老师，我听了都觉得好温暖，是父母写给孩子的情书，真的好棒。那说完孩子，父母呢？父母怎么办呢？
父母也考完试了。
你知道吗？每一年不是有一个新闻题目，那就是高考后的离婚潮，因为很多的父母就是为了孩子高考忍啊忍，然后呢，终于孩子考完高考了，孩子去读大学了，所以呢就离婚了。
是，真的是很现实啊，就父母为了孩子的那份心，父母的心肠，在过去五年里面，除了陪孩子高考这件事，亲爱的父母们有没有一件完全为了自己而做的事呢？哦，真希望你们是有的，因为如果没有的话，对你们来讲，可能面对空巢，那个自我认同感的震荡是会有一种感觉上，像是一种悲伤吗？还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感受？就是你任务完成了，但又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就是你不知道接下来要干嘛了。
给一些实际的建议吧，怎么样的成长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一些行动来转化我们内在的空虚和这种震荡。第一个就是试试看重新布置一下你的小孩的房间，不是说把他的东西全部都丢掉然后换成别人的房间，因为他可能会回来嘛，所以那个房间是你试试看去添加一些你喜欢的东西进来，比如说放你喜欢的书啊，或者是换一些的照片啊，让你自己的大脑知道虽然孩子已经离开了，可是这个家还在啊，只是换了另外一种方式去运转。第二件事就是请你也为自己做一点事儿，就是你可以每个星期做一件只是为自己的事，可以是很小的事儿，比如说去逛街啊，比如说买一件衣服。一定要记得，你不是只是你的孩子的父母，你也是你自己。设计一些活动，哪怕只是去咖啡厅发呆，哪怕是约一下你过去一些的老朋友好好吃一顿，跟你的伴侣重新约会，试着每周有一个晚上去聊聊你们自己的事儿和你们的关系。我们是需要恢复跟伴侣之间一些喜欢的事情的。
然后我觉得也跟孩子一块儿成长吧，孩子在大学他有他要学习的，那么作为父母可能我们自己也可以给自己一个目标，哎，跟着孩子四年之后的我们或五年之后的我们又如何呢？孩子四年之后就大学毕业了，哎，拿到一个学位，那么四年之后的五年之后的我们能不能也有一些的学习了，或者是自己喜欢的一些技能上面兴趣上面我们也稍微有一点学有所成。
高考很重要，它不是你孩子人生的全部，更不是你人生的全部的时候，你是会变成一个更松弛的人，然后你也会变得可以继续是那个爱孩子的父母，同时也是那个值得被爱的自己。
谢谢您，梁晓老师。
等待风景闪烁飞翔的澎湃，迫不及待探出头来，想想俯瞰大地的痛快。
时光倒转，温习曾经的对白，过去回忆一字排开，相信明天一定更精彩。
突然之间吹来一阵勇气，
我要征服地心引力。
我们是天空的孩子，要飞出自己的故事。我的梦想，我的坚持，风中的歌，我要再唱一次。
我们是天空的孩子，想驾驭云海的放肆，昨天的泪，明日的伤，彩虹就在前方，冒险现在开始。
坚强信念，热血面对全世界，不论白天，不论黑夜，不留遗憾的起飞向前。
忘了梦想的情节，我会试着怀抱从前，找回故事萌芽的起点。
突然之间吹来一阵勇气，